我们继续讲到属灵的生命在乎祷告，我们讲到更高层次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今天我们要讲到不住的祷告。我们讲到了祷告的三步，从固定时间的祷告到更高层次的叫做随时随地的祷告，已经讲完。我们今天讲到不住的祷告第三个层次，也是更加荣耀的祷告的层次。那么如何能够达到不住的祷告呢？当然你首先先操练那两步，操练了那两步以后，我们进入第三步，不住的祷告是更荣耀的领域。想要进入这个荣耀的领域，首先我们还得有一个开启，愿神来开启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神的需要，认识到我们对神的需要。你必须认识到你对神的需要，这个很关键。我们会围绕这一点来查考圣经，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马太福音五章三节，五章三节，对，来，预备起。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在英王钦定版是 blessed，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这个翻译的更好一点，叫做 poor in spirit， 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样翻译对的，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你得看到你对神的需要，看到自己对神的需要的人是灵里贫穷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会来祝福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灵里贫穷的人。什么叫灵里贫穷的人？跟我一起说，看到我对神的需要。
看到我对神的需要。
这是灵里贫穷的人。如果你看不到这个需要，你不是灵里贫穷的人，你是自以为富足的人。神娘对老底家的评语是：你自以为富足，你自以为一无所缺。末世的教会就是这个光景，我们教会什么也不缺，我们有很多属灵的资源，但神说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露体。你看这个评语是非常可怕的，瞎眼还赤身露体，连乞丐都不如，一无所有。然而他自以为是富足的，这样的人无法在属灵的生道路上成长，所以非常可怕。我们最大的仇敌就是自以为灵里富足，属灵的骄傲，自以为义，其实是瞎眼，其实是赤身露体。如果神不开启你，你不会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一起说：主啊，怜悯我，
主啊，怜悯我，
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
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
让我做灵里贫穷的人，
让我做灵里贫穷的人。
阿们，
阿们。
只要我们做灵里贫穷的人，我们属灵的道路就会一直成长，因为神会满足你，不断的满足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这个经文帮助你认识到你对神的需要。《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预备起。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你看这个经文写的多么好，说我们的生活所有的，你生活动作，你的动作，所有的动作，存留就是你的气息，你的一呼一吸，存留嘛，就是你的生死，你的呼吸都在乎神。他是谁？都在乎神。也就是说，神要让你看到你的生活，你的动作，你的一举一动，你的存留都在乎神。也言外之意都需要神。跟我一起深呼吸。 那你深呼吸这一下，有没有邀请圣灵？那么圣灵说，你的动作、存留都在乎神，都需要神。所以，我也不是说你很刻意的去邀请圣灵，意思是你有这样的需要。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需要神。也许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但是你看，当我们服侍，我服侍为癌症晚期的病人祷告过，有一些的癌症晚期的病人是姐妹嘛，但是化疗已经你也分不出来性别了，就是秃顶，然后看不出来，然后带着呼吸机，鼻子插着呼吸机，你发现他一呼一吸是那么痛苦，你要是把管子插下来，他就好像感觉像吃玻璃一样，非常的痛苦。你就知道你的一呼一吸都在呼吸。我们现在觉得呼吸啊，我每天我从小到大我就会呼吸嘛，但是你看到其实你的一呼一吸都需要神。癌症晚期的病人，重症监护室的病人，你去看他们呼吸很痛苦的，上口借不够下气，很痛苦的。但是我告诉你，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没有理所当然的事情。你不要认为我这个理所当然我就该这样呼吸，我就比他健康，我就不需要呼吸机。但你要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大家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都需要神的恩典。
我都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不能到那个时候才知道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那样就是太晚了。愿神来怜悯我们，阿门。愿神来开启。我今天讲的信息会非常深刻，你需要祷告，求主赐给你智慧启示的灵，能够听得明白。你需要神的启示，阿门。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呼吸。圣经写得很清楚啊，你的存留，存留就是你的呼吸。神收走你的气，你还能活吗？神今天收走你的气，你还能活吗？你就不能留了，你就走了。所以圣经说，我们的存留在乎他。也就是说，主今天收回你的气，你都无法呼吸，你的一呼一吸都在乎主。大家说，我的一呼一吸，
我的一呼一吸
都需要主，
都需要主。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都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主，千万不要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心态。一个理所当然的心态是可怕的，是不感恩的心态。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大家说没有理所当然的事，
没有理所当然的事，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今天可以健康的走路，可是你看到有很多没有胳膊没有腿的，有很多偏瘫的，现在偏瘫的人特别多，走路这样拖着走的，难道他就理所当然给拖着走？难道你就应该理所当然我就可以健康的走？这些都是神的恩典。阿门，
阿门。
教会里也有很多偏瘫的人呢，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难道他就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感恩，你要看到，我们不能等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可贵，才知道哦，原来健康是神给的恩典，那样就晚了。比如说你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动作，你走路也需要主。我会慢慢的讲，求主来开启我们，你要认识到，但是这一点很重要，我必须围绕这一点讲清楚，就是你要看到你对神的需要。而且这个需要是在你的生活中动作的，我们走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主。主离你不远，当你邀请他，他就来。阿门，
阿门。
他就会来帮助你，赐给你恩典，让你每天来活着，活在他的同在里。所以这个经文给了我们很大的开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需要这位神。如果你今天能听懂我所讲的我们真的需要神这一点，就足够你一生受惠了。有这样的开启，你会开始飞速的成长。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要祷告，当然我所讲的是有限，需要圣灵来开启，但你必须要看到你对神的需要。看不到你对神的需要，不可能进入第三步荣耀的领域，叫做不住的祷告的状态。首先你要先看到你对神的需要。 你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主。假如说我的动作，
我的动作
存留，
存留
一呼一吸，
一呼一吸，
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都需要主，
都需要主。
阿门，
阿门。
当我今天要分享的不住的祷告，圣经中也出现这样的经文，在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有没有？
有。
神的旨意，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不住的祷告我们却不懂。凡事谢恩很多人也做得不好，我刚刚讲的这点就帮助你认识了，你要凡事谢恩，因为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不住的祷告。首先我想提醒家人们，不住的祷告并非说你一天24小时都在祷告，没有人能做到，否则他也活不了，他要需要睡觉，需要休息。那么怎么能达到不住的祷告呢？其实不住的祷告，它神的意思是在讲一种与神联合的状态，深深的与神联合的状态，不住祷告的状态，它是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我个人的见证。我觉得很多这么多年神一直在训练我一件事情，直到前年我才开始明白，慢慢的明白神在我生命中在做什么事情。我会结合见证来给大家分享，帮助你明白神在操练我进入一个状态。大家说状态，
状态。
我们今天讲的不住的祷告就是个状态，一定要明白状态。状态是一个常态，是一个漫长的，能够持续久的一种状态，不是短暂的。就是神训练我，无论我醒着睡着，或者是半夜起来，或者是我散步的时候，神都在训练我如何进入不住的祷告。已经10年过去了，但是我一直不明白神在我身上做什么事，但直到前年我开始明白。我会先不告诉大家那么多，因为也领受不了。我先说说是怎么发生的。我回忆起来，就是神开始先训练我是进入方言祷告。因为2005年我领受方言以后，我就开始固定时间方言祷告，尽量能延长到1天3个钟头那样的方言，大量的方言祷告，也就是我讲的第一步，固定时间的祷告。然后呢，当然在那个方言祷告期间呢，你是可以加入悟性的，悟性就是悟性加方言，也不能纯粹的方言，就是悟性加方言交替进行的祷告。最终，然后呢，我发现神训练我到随时随地的祷告，就是我记得那些年我就特别喜欢饭后散步，只要我一散步或者是我走路的时候，不仅是饭后散步，我走路的时候我都喜欢方言祷告，也是，但是我只要方言祷告也会悟性祷告，因为我发现这两个你很难分开的。人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会有圣灵的启示，他就需要悟性表达出来。有的人说我只会方言祷告，那是撒旦的谎言，气绝这个谎言就能悟性祷告。谎言只要气绝了就正常了，不能说我就只会方言祷告，那样的话是一个欺骗，你不接受你就可以正常。阿们。所以我就发现我开始训练大量的方言祷告，将悟性祷告交替，无论是走路还是做什么事情。最终这个步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已经进入到随时随地的祷告。其实我讲这个信息也是结合我个人的经历和见证，后来才明白的，但一直没有讲这个信息，因为我直到前年年底差不多才明白，才开窍，才认识到实际上我所经历的。最终就是训练我达到能够无论我醒着躺着还是半夜醒来，我都在操练自己保持在与主的联合里面。其实也不是我自己操练自己，一直是懵懂无知的在这样做，后来才明白是圣灵在这样引领我进入到这样的一处 最终达到我所今天要分享的不住祷告的状态。然而我所分享的只是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不住祷告状态的门槛，我也没有达到完全，只是起步。但是我已经透过那个荣耀的门户得见神的荣光一丝丝，我觉得这是我发现的人生最大的宝藏，那个荣耀已经是无法形容。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跟你分享的是人生最大的宝藏，你得好好听，求圣灵开启，能领受多少是多少，那没有关系，起码你知道路线。我懵懂无知十年也有了，不知道路线，但圣经说行走的人虽愚昧，但是也不至失迷，有圣灵会带领。现在你就不用懵懂无知了，你知道是在干什么。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干什么，但我知道圣灵带领就这样做，这样操练。但后来我知道了，有的人说我没有看见你有很长的时间在祷告，我说你不需要看到，但我始终在努力的保持自己在一种祷告的灵里面，不住祷告的状态里面，与或者你可以说与神联合的状态里面。到后期操练，我们就是努力的保持自己在这种与神联合的状态里面。阿利路亚。特别从去年到前年，我认识到这个荣耀的工作，我认识到神训练我进入到这种时刻保持在与神的这种连接里面，包括我在做任何的事情。听好了，我现在进入到比较实际的，包括我在做任何的事情，我都会邀请神，这点很关键，邀请圣灵，确切的邀请圣灵，无论我醒着睡着，躺卧行走，说话办事，生活的很多细节，我都学习操练邀请圣灵。我不是光祷告才邀请圣灵，而是我在圣灵的引导下，我发现在生活的很多细节上，我都需要来邀请圣灵。阿门。直到最后我发现我开始慢慢的进入到一种心灵的会自发的来与主联合，自发的状态，就是会自发的邀请神，自发的被主来吸引与主联合。这个就比较深了，然后我相信我们会慢慢讲到这里，你先听这个见证就好了。具体的来讲呢，就是我回想我常常半夜起来，我的口就会习惯性的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渴慕你，我邀请你，我需要你，开启我，让我更认识你，让我更爱慕你，这样的话说了无数次，特别半夜起来，因为那个时间是最好的，灵比较活跃，魂是安静，还没有开始想事，所以我就会开始这样来操练。其实也不是我自己蓄意的操练，我发现是圣灵的感动，我就会说这些爱慕的话语。有时候你也可以说耶稣的名，也不需要说太多，就是发现这样过了几年，发现一切变得很自然，好像你半夜起来上洗手间也会先说的是耶稣我爱你，耶稣我渴慕你。不要小看这么简单的话，会保持你的灵跟主联合，因为人的灵是不睡觉的，所以你要认识到一点，人的灵是不睡觉的，你的肉体可以睡觉，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我们临睡以前，你最好是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要那么快的睡着，你可以躺在床上，因为神不在乎你是躺着卧着还是跪着，神在乎的是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可以躺在床上说一些爱慕主的话，喂，这是干什么的，帮助你睡着了以后，你的灵还能够持续的去吸引神的同在，或者持续的进入神的爱里面，持续的被神的爱所滋养。因为人是一个灵，他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肉体，这是人的本质。大家说我是一个灵，
我有一个魂，
我住在一个肉体，阿门。但你是一个灵啊，你的灵才是你的真实的你， 现在我看见你的都是假的，你这是你的皮囊，在天堂你不是这个样子，这个皮囊只能在地上有效期八九十年，它就化成土了。但是真实的你是一个灵。然而我们活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肉体，咋办呢？我们需要让肉体和魂为灵开路。然后说肉体和魂，
肉体和魂
要为灵开路，
要为灵开路。
所以我要训练肉体和魂，为灵开路，
为灵开路。
阿门，
阿门。
因此我们向临睡前，你可以要让你的肉体不要那么快的睡着，可以去默想一下神的话，听听敬拜音乐可以，默想神的话效果最好，然后默想主，爱慕他，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这个你会发现你的灵其实它是没有睡的，它会因为你已经开路了。就比如说我在临睡前我把手机电源我先给它插上，我在睡觉，我去，但是手机它就充一夜电，是不是这样？这并不浪费很多时间，但是如果你不插上，那这一夜它就闲置，它就不会充电，是不是这样？同样的，我们的灵需要很长时间来滋养，我们特别是在临睡以前，我们需要训练自己，让我们的肉体和魂来为灵开路，给灵提供一个好的氛围，使他得到保养。你不能临睡前看一些暴力影片，看一些刺激的，你晚上就开始做这些梦，玷污你的灵。临睡以前我们应该跟神联合，阿们。很多基督徒临睡以前是看电视接触的，你的灵一晚上都被玷污，被人殴打，有的人发现睡觉起来好像被人打了一顿，有没有这种感受？有没有这种感受？有的时候你发现你虽然睡了觉起来，但是你觉得好像是被人打了一顿一样的，你的灵被折磨了，那就是你没有为你的灵提供一个好的氛围。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有的人已经灵性麻木到一定程度，他没感受了，灵已经打得不死不活的，他搞不清楚了，所以他的灵性光景很暗淡。我们需要保养我们的，大家说保养我的灵，
保养我的灵。
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也是保养灵的最好的方式，不住的祷告的状态。但是怎么达到的可不是那么快，是漫长的过程，还得路线正确。所以我发现就是无论半夜起来或者是特别半夜起来，当然你还可以临睡以前，这都是好时间操练，让你的肉体和魂为你的灵开路。怎么操练？你就说一些爱慕耶稣的话语，有的时候我是单纯的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也可以。然后说默想神的话，
默想神的话
就是与神相遇，
就是与神相遇。
为什么呢？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 word， 英文是 word， 汉语它这个因为文化它搞个道，这个道就太有歧义了，这可不是道家的道，这个道是 word， 神之道。启示录的耶稣的名字叫做神之道，耶稣就是神的话语，而你不能说他就是神的话语，他是神一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神，他是一个位格。就好像圣灵有大能，但你不能说圣灵就是能力，他也是一个位格。所谓的位格就是 person， 就是有感情的，是一个存在。那么耶稣他也是神的话，当我们默想神的话，其实就是在跟与神相交，就是与神相遇。阿们。发现我默想神的话是遇见主最多的时间。什么叫默想？默想就是你翻来覆去的想这一句话，不能想多，想多就不行了，想多你的魂就活跃了，只要魂一活跃就别想遇见神，只能想一句，就翻来覆去想这一句，一次只能翻来覆去想那一句，你想一天都可以，有的时候想一个礼拜，就是那一句话，就想嘛，会想吧，翻来覆去的念叨他，然后说翻来覆去的念叨，
翻来覆去的念叨
啊，那一句话，就能与神相遇了。 有的人说我读经读了几十遍，我发现这些人，有些人他读经是读了几十遍，但是他对圣经其实他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神。圣经可不是小说，你得翻来覆去的去想那句话，默想。当你默想，圣灵才会开启。当你默想，圣灵才会开启。阿门。当你读的时候，圣灵不开启。当你默想，才会开启。所以圣经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这样的人才有福。昼夜思想，是不是昼夜思想？为什么？因为人的灵不会睡觉。有的人说怎么能昼夜思想呢？因为你的灵不会睡觉，你临睡前去默想的时候，你的灵它其实还是在。你睡着了没关系，你的灵还是，因为你已经开路了，你已经把手机电源插上了，你已经插上电了，所以你睡觉没有关系，但你的灵会得到保养。这是一个道理，这是我发现的。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不这样的话，那么你就错过了很多给自己的灵得到保养的机会，一天一天浪费那么多晚上，你是不是浪费了？问你旁边的人，你有没有浪费？估计大多数人还一直处于浪费的阶段。你不认识，你是一个零。我跟你说的不是一个一个好像是故弄玄虚的事情，这是真实的事情。你以后会知道我在讲的，这是真实的事。你的灵需要得到保养，而且要给他时间。所以临睡前我们不能够浪费这个时间。你要保证让你睡觉这个阶段，让灵能够有一个好的氛围。阿门。
阿门。
你睡着了就没办法了，对不对？睡着了就没办法了。睡着睡觉以前把它啊，该预备的预备好，给灵提供一个氛围。灵特别需要一个好的氛围。为什么你们的房间要放音乐？因为属灵的氛围重要，灵也需要。你一个房间都需要，你的灵需不需要？灵更需要。我告诉你，为什么以利沙在给人祷告的时候说，给那个王祷告的时候说，给我找一位弹琴的来。他这会儿为什么要听弹琴的？他想听歌吗？是吗？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去默想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为什么。他需要制造一个属灵的氛围，因为以利沙认识圣灵，他知道圣灵的运行必须是在一个好的氛围里。你很糟蹋的氛围，圣灵根本来都不来。伊丽莎不过是个人，如果圣灵不来他也没办法。阿门。所以他需要一个好的氛围，圣灵才能运行。你的灵也需要一个好的氛围，才能被圣灵所滋养。你看完暴力影片，看完鬼故事再去睡觉，圣灵不会来的，邪灵可能会来，因为你的魂已经为邪灵开路了。你感兴趣邪灵感兴趣的东西，邪灵就一定会来，他就教了你，把你晚上睡觉好好的折磨你的灵，让你早晨起来好像被人虐待了一遍一样。有的人就是这样，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怎样来保护自己的灵。你旁边的人说，学习如何保养你的灵。
学习如何保养你的灵，
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认识到我们不是个肉体，你是一个灵，你不是一个肉体。所以我们更重视灵的需要。有的人活得就像一个肉体，天天想怎样吃好，怎么样满足肉体的情欲，这样的人很多。教会现在也是往六方向发展，你发现很多恩典福音的人，就是他们活得就像个肉体，怎么样身体很祝福他，他还不满足，还要教养那个肉体，犯罪还要找理由。我记得有一位姐妹，他们牧师是林辉辉，咱们就不点名了。你知道林辉辉是恩典福音的，他后来找别人的牧师去扶持他，你知道干什么？他说我有外遇，我出轨了，是他出轨了啊，是他自己出轨。然后他找这个牧师说，你给我祷告。牧师说，那你就只能悔改了嘛，我来悔改弃绝。他说，我们牧师说了，这个不用悔改，我没有罪。然后这个牧师就很诧异，他说，那你找我干啥？他的意思是你给我安慰一下。牧师成擦屁股的，太可怕了。你说外邦人都知道罪就是罪，这是羞耻的事，可是被恩典福音洗脑的人，所以我告诉你，异端是那么可怕。他居然犯了罪，他找牧师的意思是你给我安慰一下，让我心里舒服。有这样的事情，他 他是想让他的良心彻底死去，犯了罪你安慰我一下让我舒服，这不是我们牧师应该做的，太可怕了。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说我要小心这个保养我们的灵，不要活得像一个肉体。如果你被恩典福音洗脑，你会活得像一个肉体，活得像一个肉体，这就是好听的。活得像一个肉体，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为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去打算、去安排、去满足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的情欲，不然你就活得像个肉体，神一定会审判你。因为神说我创造你是个灵，你却为了这几十年的这个肉体拼命的去耗尽了你的人生，然后你的灵一塌糊涂，你认为这样的人有什么结局？永死在等着他。所以灵是不死的，但是灵会有永死。愿神怜悯我们，阿们。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活着是个灵，你不是个肉体，不要去为肉体放纵情欲去安排。经常有这样很多这样的经文，我经常提醒自己，我是个灵，我不是个肉体。你要有这样的思想，你就会发现你很多罪都不想犯，因为你发现我高贵的肉体早晚就是捉拿宰杀，像禽兽一样。但我是个灵，我是高贵的，我是为永恒而创造的。然后说我是为永恒而创造，
我是高贵的，
我是尊贵的，
阿门。
所以我就开始想如何满足灵的需要，肉体的需要不需要满足，那正常就行了，不能够想这个事情。然后当你这样的时候，你的方向性是对的，那么你就会想如何来保养我的灵，让我的灵健康。你发现灵健康最大的本源就是得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是神创造了你的灵，你得与你的本源联合，那就是神。阿们。
阿们。
与神联合，不住祷告的状态是灵健康的关键。怎么样达到呢？你就慢慢听老师我在讲怎么样达到啊。慢慢的，首先你得把习惯养成，晚上临睡前半夜起来啊，都开始操练，把这个充电开关打开，手机插上电。我说的是什么手机？
灵
大家领悟力还是可以的把你灵的那个手机连接线插上，别浪费了。很多人不知道给自己的灵充电，浪费了很多的晚上。不仅如此，还要让灵在那晚上还要被折磨。如果你的肉体和魂不为灵开路，肉体和魂就会折磨你的灵，他不为他效力就会与他相争，不存在中间地带。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我们的肉体和魂来为灵效力，让他服从灵的需要。阿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的是肉体和魂的需要，你要满足的是谁？灵的需要。因为你是个灵，这才是你的本质。肉体你再保养，你再抹化妆品，过了50岁再抹也是不会有多大效果，过了60岁再抹也没有用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它的时间快到了，但你的灵是永远不受限制，你的灵是存到永远的。你要想这个问题，到了天堂你难道是这个样子吗？这个样子也不能上天堂。神给你一个重新的一个肉体，但这个肉体不是血肉之躯，是荣美像耶稣的那种身体，我无法想象的。那个时候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现在只是让你在地上，在这个有限的帐篷里去思想永恒。所以这就是一个挑战和试炼。看破的人就有福了，看不破的人还在为自己的肉体和魂打算。求主，他说求主使我看破，
求主使我看破。
阿们。
阿们。
这比看破红尘还要更高端一些，他们外邦人只能是看破红尘，我们看破的是本质，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开启。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为永恒而活着，为天堂的永恒来预备自己，免得我们上了天堂以后不太适应天上的生活。因为天上的生活是永恒，是在永恒里跟神不仅是敬拜，还要与神联合， 与神面对面，与神相交。所以我们在地上就要来学习如何来与神联合，阿们。不然你到了天堂，你甚至有的基督徒会觉得神有陌生感，那就麻烦了。我们在地上就要操练这种是与进入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对于我们是熟悉的，与神联合对于我们是熟悉的，阿们。所以不住的祷告的状态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定一个时间段，或者是只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祷告一天24小时的祷告，这个没有人能达到。不住的祷告，圣经中所说的不住祷告，就是在讲一种与神联合的状态，它是一种状态，而是具体的讲，就是你整个人从你醒着睡着不断的都在与神联合。怎么达到的呢？你需要有神的启示。大家说，我需要主的启示，主啊，求你开启我，
主啊，求你开启，
看到我一呼一吸，
看到我一呼一吸，
一言一行，
一言一行，
都需要主，
都需要主，
我的一切都需要主，
我的一切都需要主。
主啊，离了你我真的毫无所有，
主啊，离了你我真的毫无所有。
开启我对你看，开启我，
开启我，
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
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必须要求主开启你能够看到这种需要。我们还在讲这种需要，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如果你看不到这种需要，你根本不可能进到门里，需要才能帮助你进去。所以我发现那些年间，神就经常训练我躺在床上或者走在路上，特别躺在床上心里安静的时候，我就会去思想它，默想的，有的时候也不是默想神的话，当然默想神的话居多，有的时候就是爱慕主，就简单的爱慕他，爱慕他你得思念他，是不是这样？对，你们大部分都结过婚了，你谈恋爱的时候总少不了有这种相思，这种相思是一种爱慕的表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圣经上讲到思雅各书说到这个思念成疾哈，就讲到了对主的这种爱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躺在那里走在，或者是我说发一种眼神，就是在思念他，思念他，然后说思念主，
思念主
是需要的，
是需要的。
在那些年间，我发现圣灵就带领我去思念他，去默想他的话，去爱慕他，单纯的就是与他联合。有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去祷告，就是躺在那里很安息的去你说懒洋洋的也可以，就但是很安息的去思念他，爱慕主，思想主在这人生的点点滴滴让我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去思想神的手在其间，思想神的身影在其间。你需要圣灵的开启，但圣灵会开启，所以你所有的人生经历都不是浪费的，阿们。你会看到主的手，当你能看到主的手在你人生经历中的影子，你会很爱神。如果你看不到，你总结来讲，我就是命苦，那些年苦坏了，我也看不到神的同在。你怎么能看到？我也不能帮助你把你眼睛掰开让你看到，这需要圣灵开启你。但是一旦圣灵开启，你发现神真的在那里，因为我被圣灵开启，我知道神真的在那里，所以我就开始特别爱主，因为我知道神是不离不弃的，真的在那里。我现在说你羡慕，但是你还需要神给你开启，我也无法开启，但我可以说神开启，你真的看到神的手。所以张学良写那首诗是真的，他经历了风雨中有你的身影，他也经历了人生的低谷，被关在那里无助，但是他知道神怎样拯救他，他经历了神。我们其实经历的比他还多，我们你不要只是说那是他的经历，其实你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神都开始预备你，你要看到求神开启，看到神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神其实也没有离开你，他是与你一起忧伤的，他是与你一起在那里。虽然你好像感觉不到，我没有感受到神帮助，但你现在还活着，神知道他掌管你的人生，他需要让你经历那一些，日后你才会明白，阿们。 所以当有的特别我躺在床上或者是安息的时候，我就会思想感叹但是这是爱的感叹，感恩的感叹，主在我人生中的引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你爱主不是肤浅，你得在你的人生中真的看到主的身影，你才能真实的爱他。你都看不到，你说哎呀我爱主，很多时候是肤浅。如果你真有神的开启，你去爱神，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打散你对神的爱。哈利路亚，那个爱是真实的。我们需要神的开启，怎么做到？你需要默想神的爱，思念他。当你思念他的时候，神会开启。哈利路亚，需要给圣灵时间。所以有的时候我并没有祷告，但是我就躺在那里，我也没有发声，难道我心里面就不断的与神连相交，进入一种灵里深深的契合，接着爱慕他，思念他，默想他的话，达到了。所以不住的祷告呢，你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与神联合的状态，但这并非一日之功，甚至不是一年之功，是长年累月的，甚至好些年你都需要操练。那一旦你这些年操练过后，你会发现魔鬼根本无法断开你和神的这种联合，因为这是一种对神的爱的认识的联合。在这样一种爱的连接里面，再大的风浪都无法砍断这种连接，再大的人生的风浪都无法砍断这种连接，因为你的灵会开始进入到自发的祷告的状态。一旦你的灵进入到自发的祷告的状态，就是不住的祷告的状态，它就会开始吸引神的同在。这就比较高深了，求神开启我们。但是最终我们要达到，让我们的灵能够达到自发的去吸引神的同在，去渴慕神，去与神联合。因为你认识到了你是那么的需要神，我没有回答这点，因为这点最重要。因为你认识到了你是那么的需要神，你是那么的需要神，这样的一种认识会让你不断的去吸引神。神只会被那些饥渴的灵吸引，大家说神只会被饥渴的灵吸引。阿们。所以为什么这点重要？你如果不认识到你的生活动作存留意，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神的话，你就无法吸引神的同在，你无法吸引神的同在。因为神的灵你无法欺骗的，神的灵只看谁是饥渴他才来，饥渴的灵，大家说饥渴的灵才能吸引神的同在，
才能吸引神的同在。
阿们。
哎，
当你认识到你是那么的需要神，这样的一种认识会让你不断的去吸引神，进入神的同在。你会发现进入神的同在不再艰难了，因为你那么饥渴的需要神，圣灵就把你带进去了。哈利路亚，你自己进不去，需要圣灵把你带进去。然而圣灵只带那些饥渴的人，非常饥渴的人。阿们。所以当我们持续的操练，使之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需要的时候，一种习惯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开始进入到不住的祷告的状态，也就是对神的需要与神联合的这种状态里面。所以愿神来开启我们，我们需要今天下午我们还会继续围绕这个主题，所以你能不着急，你就带着祷告的灵频道让神来开启。我相信圣灵已经介入了，有些人已经听懂了一些，这本身就是非常深刻非常荣耀的真理，需要圣灵开启，但这是神圣的，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比如说你现在看到我在这里跟你讲道，我在这里走动，我在讲道，看似很活跃，但你并不知道我心灵的光景，我灵里的光景你看不到。那我灵里的光景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就是我灵里正在不断的渴慕主，渴慕圣灵，与圣灵相交，与圣灵联合，但不影响我讲道，反而能够帮助我讲道。因为我是一个灵，你现在看到我的都是假的，我的灵的光景你并不知道。当我灵里的光景因为多年的训练，是我习惯性的 无论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是习惯性的要与圣灵联合，邀请他。我不是在讲道的时候才邀请他，平常生活的很多时间我都在邀请圣灵，讲道就更需要了，所以我都会邀请圣灵。所以你看见我在讲道，我的动作这都是魂肉体的动作，然而我的灵的动作是什么？是在与神联合，是在与神联合。哈利路亚。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的有活血，有道可讲，有恩高的教导出来，因为都在主里面，你需要与主联合，与圣灵联合，你才能从这边领受，才能从借着魂和肉体给出去，但是是借着灵领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当我们始终保持在灵里的与主的联合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的魂和肉体就会效力，使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能够流淌出去。如果这边你没有灵的与主的联合，你给着给着就没有了，你会枯干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与圣灵。有的人说，林牧师，我看见你常常在讲道，有很多讲了很多道，但是你并不知道我灵里的光景，我在训练我的灵，始终努力的保持在这个，需要努力，因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的搅扰，但我们需要训练我们的灵，努力的保持在与主的联合里面。就算我跟你交通说话，但是你也不知道我灵里的光景，我其实跟人说话的时候也不影响我，我在灵里面仍然是不断的在邀请圣灵，在与他联合，所以我才能跟你说话。哈利路亚。这都需要训练，多年的训练，养成习惯。但方向我已经告诉你，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慢慢的会发现你没有侍奉了，你的侍奉是陈词滥调，是枯干的。有的人几十年前讲的道和现在讲的道是一样的，他没有东西，他没有东西可讲，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来与神联合，从神那里得到侍奉的源泉，从神那里得到活水的源泉。我们需要与神联合才能够侍奉。阿们。我所讲的也只是我体会到的一点，愿神来怜悯，我也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但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盼望我们都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恩典的门户，这样一个神的荣耀里面。哈利路亚。很多人以为我需要做什么事才算是侍奉神，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举一个见证，劳伦斯弟兄的见证。我们知道劳伦斯弟兄写了《与神同行》，是一本非常属灵的书。劳伦斯弟兄说，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捡起地上的一根稻草，就好像领圣餐一样，我是在侍奉神。这个话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话如果你这样说，我就说你骗人，但劳伦斯这样说就不是骗人。因为劳伦斯的见证，劳伦斯是一个厨师，他一天要炒几个锅，很忙的。你炒一个锅我觉得就很难分析了，他炒几个锅，但是他训练自己有八年之久，每一天无论做任何事情，他都在渴慕主，与主同行，来爱用主。就是奥秘派，他们所说的奥秘派，那是他们起的名字。奥秘派其实就是达到了不住祷告的状态的这样的一群人，也是通过长年累月，像盖恩夫人他们都是。但是我所讲的并不是从他们那里看来的，我说了我到前年才开窍，但是我知道他们奥秘派的书籍我也看过，但是每个人的操练的方式需要圣灵来带领你。但是我发现就是他们也是能够，他们就是达到了不住祷告状态的那些人。哈利路亚。也就是所谓的与神同行，与神联合，都是圣经所讲的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圣经所出现不住的祷告就是这个。所以劳伦斯他是这样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他都邀请圣灵，他都他确切的讲那时候还不太明白圣灵，但他都在邀请神，渴慕神，与神联合。他天天想的就是主， 刚开始我相信他也经历了分心，但是他努力的训练自己，让自己的心思在神那里，无论做任何事情他的心思都在神那里，导致他现在达到一定程度，无论做任何事情，他说我捡起一根稻草就像领圣餐一样，这不是谎言，就是说他跟神，你领圣餐是不是很有感动，起码比平常有感动吧，所以他的意思我捡一根稻草都有领圣餐的那样的感动，可见他与神的这种亲密，这种联合，这种关系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一种境界，很难砍断，即便他是捡稻草的时候都能与神联合，只要你与神联合，在爱主里面与神联合，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侍奉神，你也不会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了。所以他说我捡起一根稻草也是在侍奉神，是因为他已经达到了一个与神联合与神同行的状态，也就是不住祷告的状态。阿利路亚，并不是在乎你做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做事的心态。我们昨天也讲了，马大他做的事是好的，侍奉神难道不好吗？但我告诉你，侍奉神神都可以弃绝你。耶稣说将来有很多人喊着说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他说这些事好不好？是不是侍奉神？
是
传福音呢，讲道医病赶鬼都是好事情，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主一脚就把他们踢到地狱里面，离开耶稣就是只能下火湖了，因为那个时候地球都没有了，地狱和阴间也都被扔在火湖里了，可以说地狱也没有了，只剩下火湖和天国。离开耶稣，耶稣在天国，你认为他能去哪里？难道还有另一个天国吗？所以是火湖，我说地狱都不说了，因为凡是大伯多审判以后地狱也没有了，阴间和地狱阴间和死亡都被扔在火湖里，阴间就是地狱 Hell， 汉语喜欢翻译一大堆名词，阴曹地府什么的，我跟你说就只有一个地狱，但是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会被扔在火湖里面，没有地狱了，但地狱里一切的罪恶的灵魂和邪灵一起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最终只剩下火湖和天国。那些人，那些传道人去哪里？去到火湖里，再没有机会进入永死里。你的侍奉，他做的是侍奉，仍然是没有效果，所以你一定要认识，重要的还不是我们在做什么，重要的还是你做事的心态，做事的方式，你是怎么做事的，这才是关键。马大他做的是好的，但是他做事方式不对，所以耶稣才责备他。耶稣并不是责备你做的事不对，是你做事的心态也不对，你做事的方式也不对。愿神怜悯我们，阿门。那么什么是对的呢？你看这个劳伦斯弟兄，他就达到了，他进入到了与神联合，凡事是爱主而做的。你看我因着爱主的缘故，大家说我因着爱主的缘故，这句很关键，他说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捡起地上一根稻草就是侍奉神。你因着爱主的缘故把一杯凉水给了小子里的一个喝，也是在侍奉神。你因着爱主的缘故对某人说一句话，也是在侍奉神。你因着爱主的缘故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侍奉神。哈利路亚。你因着爱主的缘故邀请一个人来听到，也是在侍奉神。爱主的人，这是在讲你是怎么做事，你是心态是什么，这才是关键。因为神是践踏人心的神，我们所做的会蒙蔽自己，但蒙蔽不了神。阿们。这些人神说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愿神怜悯我们，从现在就开始操练，让我们的心态是正确的，是为爱主而做，一切只要为爱主而做的，你在地上捡一个纸都是侍奉神。哈利路亚。有一些瑞士的老太太跑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年花那么大代价去捡垃圾，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就是在侍奉神。他们跑耶路撒冷去捡垃圾，你知道吗？有这样一群瑞士的弟兄姐妹，每一年都去，自己买机票，好多年了，他们也是在侍奉神。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因为他们是爱主的缘故去洁净圣地。哈利路亚。人家去都是观光旅游，他们去到处 弯着腰捡垃圾，跑到耶路撒冷那么远的地方。因为爱情的缘故，你都不能小看他们做的就是经营保持的工作，也许比你讲道还比某些人讲道还要大得观点，因为他是爱情的缘故。神不看你做的多么伟大，神看你是不是因为爱我的缘故所做的。有的人虽然做的是施工很大，后来还是被扔到火湖里面，这样的人还很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爱情的缘故而做，谁知道他是为了什么缘故？人的心只有神知道。甚至很多会众都被欺骗了，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爱情，只有最终审判的时候才会显明。但是我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要来爱主。阿们。所以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少，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从事教会里的各样工作，但是我是说我们要首先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因为侍奉在乎我们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他说侍奉在乎我们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来敬拜他。给大家一个经文帮助你理解，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好，大声朗诵。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看这个经文多么宝贵！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任何事 ，whatever， everything， 任何事，无论做什么，是在心里做。好像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主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个经文非常伟大，能够帮助很多职场服侍的，帮助很多上班族，帮助很多不是全时间侍奉的家人，能够给你一个鼓舞，给你一个信息。神在说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从心里做，都是在侍奉他，是为主做的。哈利路亚。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从心里做，是为主做的，是爱主做的，意思是为爱主而做的。上班也是侍奉神，做任何事情都是在侍奉神，因为侍奉神是在你的生活里，不是在教会里面。教会只是其中一部分，难道你天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和尚，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侍奉是充满各个领域的。我们不是只在教会里才能侍奉，那是道士，那是和尚，我们是基督徒。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家庭里面也是侍奉，生活里面也是侍奉，职场里面也是侍奉，工作里面也是侍奉，任何领域你都可以来侍奉，只要你无论做什么是从心里做的，是给主做的，意思是你是爱主而做的。大家说爱主而做的，
爱主而做的
就是侍奉神，
就是侍奉神。
阿们。
阿们。
就是侍奉。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主的缘故，你忍受一些羞辱，吃亏了，跟同事相处，但是神也纪念你，这就是侍奉神，甚至比讲道都好。哈利路亚。因为你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来拯救这个灵魂，这就是侍奉神了。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是给了我们一个侍奉的门路，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成为侍奉神，只要你的心态是正确的。然而这样的心态也需要你操练与神联合，才能净化这样的心态。有的人说我是为主做的，但你的心态不纯洁，因为人的心态都容易掺杂，你怎么知道你的真的是纯正的呢？只有在与神联合的时候，你才是被净化过的。水从地下上来的时候是干净的，但它是通过沙土层，通过泥浆层，它在上来的时候就是带着泥浆，是浑浊的。阿们。所以需要不断的让它留几天，才慢慢的干净。所以也像我们人的心也是如此，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领都是好的，但是透过你这个魂和肉体就不是不太好的，它就被玷污了。所以你需要通过操练与神联合，使你的灵得到净化，灵得到保养，然后你的这些杂质才会被显露出来。 你才能认识到。我说是在侍奉神，其实我的动机是掺杂，不然的话你还觉得我是在侍奉神。这些人都觉得我在侍奉神，那耶稣说我就是从来就不认识你们。难道你说主啊，凭什么我都传道几十年了，我们教会几千人，你怎么能说你从来都不认识我呢？你能，耶稣圣经并没有说，主说我给你个机会，你来分辨一下，有没有？没有。主说我不认识你就不认识，你做错了就做错了。他们也确实错了，他们瞎眼，无法查验自己的动机。我们需要在与神联合，不住祷告的灵里面，我们会不断的被神开启，我们会认识到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心态，这一切都是那么的重要。阿们。不是晕着头侍奉神，大家说不是晕着头侍奉神，
不是晕着头。
啥叫晕着头？就是不是忙得晕了，天天做很多事情，就是不反省自己，省察自己的动机，那你做的神不纪念也没有用啊，你还不如磨刀不误柴，砍柴工，你好好的思想，省察自己的心态和动机，再来侍奉神。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给主做的，爱主而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不是给牧师做的，不是为了讨好某人做的。阿们。所以这就是侍奉神。侍奉神不是在乎只是在你的讲台上才是侍奉神，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侍奉神是在你的生活上，大家说侍奉神是在生活上，一举一动上，都要操练来爱神，
都要操练来爱神，
为爱主的缘故而做，
为爱主的缘故而做。
阿们。所以在你跟你丈夫的关系里面，你都可以侍奉神。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不像以前那样，如果是以前我就跟他打，跟他骂，但是因着爱主的缘故，我愿意温柔，我愿意不跟他一般见识，我愿意舍弃一些我的利益。神说你这就是侍奉神了。阿们。这侍奉神就是婚姻家庭都是侍奉神。有的姊妹在教会里很属灵，回到家里豺狼虎豹，这样的人神不喜悦，你不是在侍奉神，你那个侍奉神都不纪念。为什么神不纪念那些人传道转鬼信神医？为什么？都是这些原因在这些事情上跌倒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的任何情况都是在侍奉神。家庭、工作、婚姻、同事交往各方面，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我们宁可损失一点，那又怎样？我是一个灵，我损失的也不是我灵的损失，最多损失点肉体的需要，魂的需要，对不对？难道他能损失你的灵吗？不能，他碰不到你的灵，灵只有自己损失，你自己让自己的灵损失。所以我们损失一点，但是我们的灵得到保养，其实你还是赚的。所以耶稣说为我失丧生命的，其实他是得到生命，为我他觉得赚到生命了，其实他失丧生命。主都是在讲这个灵和魂的这种损失，看你要选择让灵损失呢，还是让魂损失。所以为了爱主的缘故，我宁可吃点亏，但是我是在侍奉神。哈利路亚。我不能够在只是在教会里侍奉神，那样是最后是被神弃绝的。你说你们作恶的人传道去吧，赶鬼去吧，我就是不认识你们，继续传去吧，到地狱里传道。这些人都被赶走到火湖里了，火湖里了，比地狱更可怕。所以我们侍奉神不在乎我们在讲台上，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侍奉神是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上，我们都要操练来爱神，为爱主的缘故而做。大家说为爱主的缘故而做，
为爱主的缘故而做。
阿们。当我们能够持续的这样来操练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就能慢慢的进入不住祷告的状态。我们进入不住祷告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金银宝石的建造。哈利路亚。金银宝石的建造，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金子从生命记、利未记都可以看出来，那都是有预表。为什么要用金子做？为什么要用银做？为什么要用宝石做？它都是有预表，金子一般是预表属神的，
银是代表救赎，预表基督的救恩，而宝石是预表的巧匠的工作，就是圣灵，圣灵是巧匠。所以金银宝石的工作，你的思想它是什么意思？那就预表的是神所发起，不是你发起的，是神发起的工作，在银里面做，就是在神的恩典里做，在神的恩典里做。银代表救赎，就是恩典。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神的恩典。阿们。又回到这个主题了，你走路也需要神的恩典。看看那些偏瘫的人，你就知道主啊，感谢你，我需要你的恩典，让我胳膊腿始终强健，80岁了照样能够登山，像摩西一样。你需要神的恩典，神就给你这样的恩典，好让我来侍奉你，来爱你。阿们。这样的思想会保护你，不能想到我老了我就会预备好拐杖了，那你就无法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认识一切都在乎神的恩典，神就给你恩典。阿们。所以银代表救赎，就代表恩典。我们金银宝石的工作，金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发起下，在神的带领下，在神的恩典里，就是银。然后圣灵的工作就是宝石的工作，还得在圣灵的能力里，在圣灵靠着圣灵来完成，在圣灵的引导里，也就是神的方式里来做。神的方式就是圣灵的方式，圣灵引导的方式是神的方式。阿们。这叫金银宝石的工作，所以是在神发金银宝石的工作。我再说一遍，就是神发起的，在神的恩典里，在神的旨意里，在圣灵的引导里，就是神的方式里来与主同工，还不是为主做工，不是我为他做，而是与主同工，不是靠自己，靠圣灵的能力。这就叫金银宝石的工作，这样的侍奉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哈利路亚。但这一切需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走天路，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一呼一吸，我们的生活都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都需要神的恩典。阿们。每位家人再次深呼吸，有没有心里面邀请圣灵？
有。
要从呼吸开始学习邀请。你不要认为圣灵会嫌烦，他会不会烦？烦不是他的属性，所以他不会烦，他是蛮有爱心耐心的，他喜欢你来邀请他，他不嫌烦，你也不要怕累着他，他是神，他也不会累。圣灵他只喜悦更多的来与你来往。阿们。神也只喜悦更多的来与你来往，所以我们需要操练，从呼吸开始。从当然我也不是说你很形式化，我的意思是你要看到真的你的呼吸走路你都需要主，不要等着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主我才需要你，我平常都需要主。阿们。看到你对神的需要，神就会满足你，看到神你对神的需要，神才能满足你。阿们。如果你看不到，是可悲的，是贫穷的，我们要一定要看到。所以你不断的操练，你会看到更多，你会看到更多，看到更多你对主的需要。就好像我现在在神的恩典里，我看到更多，作为一位神的仆人，真的需要神的恩典，常常为此而感叹，需要主的恩典。在很多的事情上，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有心里发出对神的这种感恩，这种爱慕。主啊，感谢你，真的需要你的恩典。所以一个与神联合的仆人是很难跌倒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那么的需要神，神不会让这样的人跌倒，即便跌倒神也会扶起他。哈利路亚。因为神只阻挡骄傲的人，神不阻挡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就是怜悯贫穷的人，神会扶持他，跌倒了也扶起他。骄傲的人，神说我阻挡骄傲的人，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魔鬼阻挡你把他赶走就好，神阻挡你能不能赶走？神阻挡你有没有办法？
没有。
没有。你看见了吗？有最可怕的经文，神阻挡谁谁就完了，神阻挡你你有啥办法？ 扫罗是被神阻挡的，他有什么办法？他就算有以色列的整个军队，最后还是被击杀了。所以神阻挡你就麻烦了，魔鬼阻挡你都不怕，啥阻挡你都不怕，就是不能让神阻挡。而神阻挡骄傲的人，自以为满足的人。如果你看不到对神的需要，你就是骄傲的人。什么叫骄傲？你看不到对神的需要，你就是骄傲的人，这就是骄傲。阿们。我需要看到对主的需要。你看到很多宗教徒很可怜，可是他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可怜，他觉得你才是，你们那里才是这个，也没有法律批准，也没有这样那样那样，他觉得你是可怜的。但其实谁可怜？他信了几十年都无法经历神，信了几十年都没有成长，信了几十年都不知道什么是救恩，可是他还觉得他挺好。你说这样的人可怜不可怜？神阻挡这样的人，神阻挡这样的人，骄傲的人，属灵骄傲的人。愿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对神的需要，我们对神的同在的需要。哈利路亚。所以我提醒家人们，我们需要来训练自己，训练自己，常常来训练自己，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都来邀请圣灵。大家说，我需要训练自己。
我需要训练自己。
阿们。这个要养成习惯，才能慢慢达到。所以我们吃饭、散步、走路、躺卧，我们都不要忘记来邀请圣灵，邀请主，邀请圣灵，来渴慕他。让主来与你同行，让圣灵来与你同行。当你走在路上，躺在床上，任何事情，你知道圣灵他是无所不在的。当你邀请他的时候，他会来。当你持续这样的邀请他，一年两年，你就会明白我在讲的是什么了。你就会开始进入到慢慢的来与主有更深的联合，你也会开始更深的认识到主啊，我对你的需要。你就会知道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我的一分一秒，一呼一吸，我的动作存留，我的生活都在乎你，都需要你。阿们。如果你认识到了这种需要，你才会呼求神的恩典。大家说，认识需要，
认识需要，
才会呼求神的恩典，
才会呼求神的恩典。
而求恩典才能得着恩典，
才能得着恩典。
不求就得不着，
不求就得不着，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你求也，你不求也，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求也得不着，因为妄求。但是重点还是，你不求就得不着，反正不求就得不着。阿们。妄求那是因为你想活出一个肉体的生活，只要你满足灵的需要，神都答应你的。阿们。满足灵的需要都是好的，神愿意回应这样的祷告。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个事情，我发现很多恩典需要求的。为什么需要求？因为求也是邀请。你不，圣灵就是这样，你不邀请他就不来。我每天早晨起来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我今天求今天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每一天的恩典都不一样，相信吗？
相信。
那样说的，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我会祷告，主啊，新的一天到了，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求你给我今天的恩典，爱你的恩典，渴慕你的恩典，寻求你的恩典，侍奉的恩典，你也可以说上班的恩典，各方面健康的恩典，照着你的需要，我就开始祷告了。感谢你，我这一天就得到了神的恩典，从早上开始就领受了。哈利路亚，我就活在神的恩典里，这是真实的，你不求就得不着。算一算，你失去了多少神的恩典，多少早晨你都这样浪费了。对你，问你旁边的人说，你失去了多少神的恩典？每早晨神的恩典都是新的，你少领了多少次签到？签到才能拿到神给你的红包，那可不是钱那么简单。神的祝福，每一天神都给你惊喜，每早晨神的恩典都是新的，但你需要签到。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签到。
你需要签到。
但这个签到是需要你来求的，不求就得不着，因为你不求，所以你得不着。你需要求， 我跟你说，没有恩典自动就临到你了，你需要求，你需要求，你说主啊，新的恩典，新的早晨到了，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这是圣灵感动，我每天早晨起来就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主啊，新的一天到了，赐给我今天的恩典，侍奉你的恩典，爱你的恩典，一定要有这个爱你的恩典，寻求你的恩典，渴慕你的恩典，这是首先的。你不能上来就求那些，应该先求的是这个。阿们。要知道你先求的是啥，说明你这个人的心是啥。先求的应该是主啊，我爱你的恩典，渴慕你的恩典，寻求你的恩典，后面的你才可以加上。后面的哪怕有的人你没加上，神也给你，但前面不求，光求后面神就不给你，说明你的心态就是不正的。我们不能心术不正，我们要向着神，心是纯全正直。阿们。所以我们求神的恩典，神就给我们。学会了没有？
学会了。
每天早晨干啥？
先到。
比红包还要好多了。因为我认识到神，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人真的是污秽的，人真的是无法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求恩典？因为没有神的恩典，你真的没办法存活。有的人活着其实他是死的，耶稣也说这样的信徒，活着按名字活着其实是死的。很多信徒现在就是这个光景，虽然活着但其实是死，需要神的恩典，求神的怜悯。阿们。特别神的仆人更需要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仆人能站立得住。我们作为侍奉神的工人，我们更需要神的恩典，超越以往，超越别人，更需要神的恩典。阿们。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就需要操练来邀请神，邀请圣灵，因为是圣灵来帮助你的，圣灵是我们的帮助者。当我们邀请圣灵的时候，特别我们在床上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讲了，那是你心里比较安静，魂比较安静，灵比较活跃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要抓着这个时间更多的来操练邀请圣灵，你会感受到神的爱，因为那是黄金机会啊！你要从那里做起啊，比较帮助你容易突破，能够感受到神。因为有的人他初期操练的时候，我也感受到神，他就灰心了。那你可以从比较好的质量的时间，就是你灵里比较活跃，魂比较安静的时间，往往是在半夜或者清晨早起，或者你午休睡一会儿醒来，不要急着做别的，先躺在那里也好，坐在那里也好，喝一杯茶，好好的爱慕主，你很容易经历感受神的爱。阿们。我相信这是神对所有的基督徒的更高的呼召，也是荣美的呼召，但回应的人太少，看到的人也很少。愿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来回应这样的一个荣美呼召。阿们。因为在这样的呼召里，你能做金银宝石的工作。那么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个问题，有的信徒为什么离神那么远？有的信徒为什么离神那么远？因为他把他的时间分成了好几块，思想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他把他的时间分成好几块，很多这样的信徒，他说主啊，这个时间段是我上班的时间，不要理我，这个时间段是我购物的时间，我也不需要你，这个时间段是我看电影的时间，娱乐时间，我更不需要你，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家人一起的时间，我也不需要你，到教会了他才想起这个时间段，主啊，我需要你。这样的信徒他会离神远，因为他把他的时间分成很大很多块，甚至只有那一小块给神。这样的基督徒只是肤浅的基督徒，很难进入到荣耀里面去，甚至即便进入也只能摸到一点点，因为他把他的时间段分开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自己时间的主，我们不是自己时间的主。大家说耶稣才是我时间的主，
耶稣才是我时间
神的心意，需要我把我的时间都献给神，
需要我把我的时间都献给神，
都需要神，
都需要神。
阿门，
阿门。
我说的献上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神。别别说你在教会里来侍奉，因为家庭生活工作都是侍奉。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把你的时间段砍断。神从来没有说把你的时间段分成 N 块，这个时间段是你的，那个时间段是耶稣的，没有。神让你的时间段都是他的，为什么呢？帖前五章十节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节，好，来一杯，起。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
他替我们死，耶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什么
醒着睡着，
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思想这句话，让你无论醒着睡着，你的神说话是很简单，但是一下就涵盖所有。其实你这一天不就是醒着睡着吗？眼一睁醒了，眼一闭睡了，这一天就过去了。再大一点说，你这一生也是，眼一睁活了，眼一闭死了，一生没了，是不是这样？一个睁眼一个闭眼，你的人生就这么简单。主在讲你的一生，大到一生小到一天都要与他同活。主没有说你把时间段分成这个时间段是我的，这个时间段是耶稣的，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我说无论醒着睡着，从你早晨醒过来就开始了，你要与主同活。当你晚上睡觉，你看我为什么这样讲，睡觉仍然你的灵是不睡觉的，所以主说你的灵不睡觉，所以你的灵睡着也得与我同活。哈利路亚。虽然没有说睡觉就不说了，因为神知道人是个灵，灵是二十四小时不需要睡觉不需要休息的。阿门，灵不会有这样的需要。你就是上了天堂，你仍然不会有这种需要。天堂上给你吃东西也不是因为你饿了，是因为给你享受的。你也不需要上洗手间，天堂上你也不需要睡觉。虽然天堂上可以有床，但其实我相信你的灵不需要睡觉，只是这一切是给你享受的。哈利路亚。因为天堂就是跟神在一起，你会像神，你不需要有这样的肉体的需要，那都是肉体。而在天堂你不是肉体了，你是耶稣那样的身体。所以这里说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而且说的很有意思，说是大家说与他同活，
与他
同活，
同活，
同活。你看还不只是为主而活，是与他同活，就是说你需要邀请。什么叫同活？一块儿，你得凡事邀请他，无论你醒着睡着，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开始邀请主了。我需要你，今天上菜市场买菜，让我买的物美价廉，是这样的。我经常购物都是这样祷告的，然后你会发现圣灵给你智慧，让你买的物美价廉，买的还好，还喜悦，还满心欢喜。所以工作了，主啊，我需要你跟我一起上班。我工作也是为你工作的，让我祝福我跟同事的关系，让我在那里能够发光，能够做盐，能够得到好机会，能够赢得灵魂，能够在工作中，主啊，让我的心也能够与你相交，让我的心也不离开你，让我工作效率高，能够多花点时间安定下来，亲近你。你都可以这样祷告，你都可以开始邀请主。当你醒着的时候就开始，因为主说你要与他同活，不是你一个人活。跟你旁边人说，不是你一个人活，
不是你一个人活，
与他同活，
与他同活。
耶稣是你的丈夫，不是在天上才是，在地上就是。耶稣是你最永恒的伴侣，不是在天上才是，在地上就是。你到天上以后，你的丈夫不再是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也不再是你的儿女。你要记住这一点，只有耶稣是陪伴你的，他在地上也是陪伴你最多的。阿门。可是有的人并不这样认识，他觉得天天老公陪着我才算是不孤单，
没人陪我，我就是孤单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永远都是孤单的。主说你从醒着睡着都要与他同活，你不是孤单的，他愿意陪伴你，他愿意陪伴你。我发现圣灵是我最好的陪伴，无论做任何事情，去到哪里，我都觉得不孤单，因为圣灵在陪伴我。没有感，我觉得我很少会感觉到孤单。我曾经一个人在2008年圣灵感动我到深山老林里，湖北的深山老林里，灵修了差不多，算下来时间有8个月。没有，我跟你说，你都不敢在那住的。晚上的时候经常停电，一停电伸手不见五指，伸手不见五指，我经常这样试，真的伸手不见五指，啥也看不到，简直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然后湖北的山里面毒蛇很多，而且他们还很迷信。我说你都不敢在那住，你不相信。他们呢晚上的时候都是本地人都不敢出门，那里我也不认识，我就是愿意在那里，我一个礼拜下山购物一次，买了一个礼拜的需要，我就在山上灵修。晚上的时候那个鬼火，就是人说的灵火，到处飘，因为他们那个人就可迷信，他把那个坟墓就搞得你各家门口不远都是坟，那遇到尸体搞多了他就会有灵火，而且那些灵火还有邪灵的介入，因为他拜偶像那个鬼火会跟着人跑，所以当人都不敢出去。我晚上因为有散步的习惯，我就得出来，所以我就要散步祷告。但你看到那鬼火就会离你很远，他有的时候我一祷告，我盯着他看的时候他就跑了，我不会觉得惧怕，因为我是与神联合的人，他怕我是对的，不会惧怕。山上还有一个庙，有个和尚庙，有很那个山很高，有一次我费劲终于上去了，我说今天去那个庙里祷告去，结果我上去祷告了，那和尚很多，那些和尚吓得就不敢出来，他们知道我在那里祷告，他们惧怕，所以他们惧怕，不是我惧怕。那个和尚很多，那个庙是非常的香火的，但是我的意思说，你与主联合，你不会觉得孤单，也不会觉得惧怕。如果是你，你可能会惧怕的，毒蛇、黑暗，还有鬼火，还有偶像，而且是你一个人在那人生地不熟。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我在操练与神联合。我的意思是说，你需要操练，你需要与神联合，你会发现圣灵是你最好的伴侣。如果你不与圣灵来联合的话，你到天堂都不适应。所以我们在地上就要操练与圣灵联合，让我们看到圣灵，耶稣是我最好的伴侣。我说圣灵也是在讲到，不影响我们讲到耶稣，因为都是一样的，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不分彼此，当然是三个位格。然而我们今天真的是更多的是靠着圣灵，因为圣灵是耶稣在地上与他同行的那一位。今天圣灵仍然是地上与我们同行的那一位。阿门。所以你需要凡事来记得邀请他，当你邀请他的时候，你会跟他联合，然后你会从早晨醒来到睡前，你都需要来保持自己与他联合。所以我们这就更深层次，我不想讲太多，但这是需要你来维持的，你先达到门槛再说。我们需要操练。所以我们一定要摒弃一些撒旦的谎言。有的人说我上班就是主要上班就是为你赚点钱奉献给教会这就行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神并不稀罕你的钱，千山万山的牛羊都是主的，宇宙都是神创造的，神不需要。但神要的是你跟他之间的经历和关系，所以你上班其实你要看到是神给你预备一个工作环境，让你来感悟人生，让你在这个环境中接触一些人，通过接触他们通过上那个班，你来感悟人生，你来看到什么叫感悟人生，就是能看到神在你人生中的身影，看到神要让你学习的功课，看到神愿意借着这个工作要让你学习的功课，借着这个功课你来经历神的慈爱信实。大家说经历神，
经历神，
这才是关键。不是为了你奉献点钱给教会，那个不够， 那个不够，神要的是你跟他的经历。阿们。那这才是重要的。有的人觉得，哎呀，我奉献了，我也上班了，我也奉献了，我这就行了。不是这样，无论你职场服侍也好，什么服侍也好，最终还只有一个本质，就是让我们认识到神是你个人的神，通过这一切的事情让你来经历他。如果你不上这个班，你经历不了神。有些层面，有些层面你需要上这个班才能经历神的这些层面。阿们。如果你不上这个班，可能你无法经历这样的风景。我说的风景是你和神的风景。有的时候你需要经历一些苦难，才能在那个苦难中经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我说的风景还是你和神之间的风景。甚至你可以说，有些苦难，有些艰难，是我和神之间的最黄金的经历。大家说最黄金的经历，
最黄金的经历。
到天堂你就会天天想这个事儿，在地上曾经跟主这样经历过。在天堂，我们如果都上天堂了，我们都可以谈话。你想，我曾经在地上跟主经历过那些事，你看你都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喜乐的一个资本，也是你在天堂仍然是有记忆的，你会回想，主啊，我曾经在地上给你有这段黄金记忆，上了天堂你就不会再有了。天堂上没有危险，没有艰难，没有苦难。阿们。你只有在地上的时候才能与主有黄金经历。对你旁边人说，你只有在地上才能与主有黄金的经历，
才能与主有黄金的经历。
阿们。
阿们。
一旦上了天堂，没有机会。天堂不需要你讲道，不需要你侍奉，不需要你祷告，甚至天堂只有你跟神的美好。但是地上会有跟神最好的黄金经历。苦难，苦难见真情，苦难中你才能认识到神的真爱。天堂上你没有苦难的，上哪找苦难？没有。但在地上，为什么被赦免的多，他的爱就多呢？因为在地上，在苦难中，在艰难中，你经历了神，你会最爱神。有的人爱神是肤浅，他没有啥经历，他说爱神那是嘴上说而已，心却远离神。然而一个经历了神的人，他爱神是真实，这个爱是有分量的。在苦难中认识神，经历神，这样的人是最宝贵的基督徒。在神眼中，他们才是重价的珠子，因为他们曾经拥有别人看不到的风景，他们曾经跟神有黄金经历。这样的人才是最爱神的人。阿们。这种爱才是真实。玛利亚为什么比门徒更爱主？门徒跟耶稣生活了三年，你想过了吗？吃住在一起，甚至天天搂着耶稣的胳膊，约翰还天天贴着耶稣的胸膛。可是一个玛利亚才是最爱主的人，因为玛利亚被圣灵的多，他经历了别人没经历的苦难破碎。门徒们耶稣都快死了还在争执着，玛利亚把一瓶香膏打碎了，用他所有养生的钱买了一瓶香膏打碎，抹主的脚，抹主的头。门徒们就没想到这个事，还在胃里这么浪费，他都不知道耶稣第二天就要上十字架了。你说这些人，你现在想能想通这个问题吗？玛利亚却知道。所以因为玛利亚有这样的经历，门徒们没有这样的经历。玛利亚曾经那么的在低谷中，耶稣的爱拯救了他，所以玛利亚是最爱主的人。阿们。所以我们不能，所以不要为你人生过去的这些经历去纠结。有的人说，我的命曾经那么苦，一生走不出来，后来成了精神病，因为他心结打不开。你要看到这也是你的祝福，弄不好了成为你的灾难，但是弄得好了，这是你跟神之间最美好的经历。你会比所有人更爱主。哈利路亚。所以你要看透这一切，需要圣灵的启示。我讲的是圣灵的启示，所以很多人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心结打开了，他立刻就被主复兴了。但这是真理。玛利亚为什么那么爱主？你想过吗？玛利亚经历的难道他愿意选择？所以他也不愿意这样，但是事情这样怎么办呢？神的爱复兴了他，他知道主那么爱他，所以他比所有人更爱主。所以复活的时候也是他最先去。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门徒们好像 慢了不是一拍是八拍，就是感受不到主的爱，不认识怎样来爱神。玛利亚也不是与耶稣同行的人，她只是半道子进来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你需要在生活里面去邀请神，在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里都来邀请神。当你来邀请神的时候，神会介入，你会开始经历他。当你开始经历他的时候，你会开始爱他，这才是真实的爱。阿们。没有经历的爱是假的。我们爱神不是纸上谈兵，没有经历的爱是假的。跟你旁边的人说，没有经历的爱是假的。
没有经历的爱是假的。
就算你上几年神学，也不能让你爱神，必须是在你的生活中经历神才能爱神。阿们。你所经历的苦难最终会成为你的祝福，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别人曾经没有这样经历，我经历了，所以我在这个层次上我认识主，他不认识，而这个层次上我就更爱神。而这样的一种爱会建造我对神的真爱，就会一点一点建造起来。阿们。而这样的真爱是无法砍断的，他会给你力量，在最艰难的时候，因为你曾经跟主经历过，所以你会胜过那个艰难，因为这种爱是很难砍断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把我们的生活砍成几大段的几大块的基督徒，这是让你自己减少经历神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阿们。无论醒着睡着，我们应该邀请神，让他来接入我们的生活。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你可以起立，可以站着，可以怎样都行。我们先唱一首歌，我昨天喜欢你们唱那首硅谷林良堂的，就是你唱那首，硅谷林良堂那个，我毫无所有，愿意将生命献给你，那首。
许愿得然，在电脑里。
对，唱这首歌，然后我们来祷告，先来回应神的祷告，有什么释放你信念的祷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神的同在，安静等候神的操练。一般在安静等候神以前，不要上来就安静，这个不好。圣灵的血流是一波一波，先来释放心灵，跟神有一个互动。可以先热烈的方言祷告、悟性祷告，跟神表达完了，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再来安静，才容易进入神的同在。不要上来就安静，那个你没有操练习惯，你很难进入。像我们操练习惯的，上来安静也可以进入，但是你不能，所以你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先来表达对主的爱。
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赏你，敬拜你，在你的荣光里，
我
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
让这成为
我的主，我已化我的唯一。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最宝贵的主，是要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
但是为我的身体跟我的魂，我活着是为了灵，是为了永恒。我要满足我的灵，我要来体贴你的心意。你何等的爱我，你何等的爱我，你何等的盼望跟我合一，你盼望跟我合一，让我今天来回应你。
我的真身体匍匐在你的荣光里，
就求带我倾听你心意的掌声。
愿意放弃一切来爱你，主，然后愿意付上代价来爱你。是把你全部的爱来向神来表达，表达你对他的爱，把你自己献上，求主来得着你的心，得着我的心，得着我的心。我们把这首歌带着祷告的心来祷告的唱，祷唱，让我们带着我们全部的爱来释放我们的心意，对主的爱意，向着歌词所讲的，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这就是我的爱，表达对主的爱。耶稣，我爱你，我需要你的恩典，更加爱你。带领我在你的荣光里，需要你的荣光，主。
我一路的光是夸人是你，我的主，我的光，我的唯一。因你恩典，我站在至圣地。我一无所有，唯有生命献给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最宝贵的主，只能与你相比。我将万事抛弃，为得着你，只为生。
的心意，主啊，让我认识你的
神，
让我更认识你。
匍匐在你的荣光里，
我需要你的荣光来遮蔽
我。我一无可夸，
不求主，
只夸认识你。
不求主，
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扬起祷告，呼求他，呼求他，主啊，我需要你，表达我对他的爱，主啊，我需要你，主啊，让我看到我人生的光景。因为你我一无所有，主啊，没有你我是赤身肉体的，没有你我是赤身肉体的，主，我需要你，耶稣。你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主啊，让我来认识你，抛下万事，让我的人生付出，我的动作成为，我的呼吸，
我
的工作回应家庭，主啊，我都需要你，求你来介入，求你来介入我的生活。耶稣，求你来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生活的各个领域，我都需要你，主。不求他，不求他，你需要他，主啊，我需要你，在我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我生活的各个领域，我需要你，开启我，开启我，不要我的瞎眼，不要我脸上的帕子，我需要你，耶稣。让 我看到我活着就需要你啊，主啊，无论我行的睡的，主啊，让您充满我的人生，充满我的每一天，充满我的生活，主啊，开启我每位家人的眼睛，主啊，开启我，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开启你，开启主啊，我需要你的开启，离了你我的人生是一无所有的，离了你我是那样的赤身肉体，是瞎眼的，主啊，我需要你介入我的人生，介入我的人生，介入我生活的各个领域，介入我的家庭，介入我的婚姻，介入我的工作，介入我的人际关系，我都需要你，主，让我每一天与你来同活，与你同活，主，与你同活，不求你，带着你全部的爱，带着你全部的爱释放，因为主的需要和渴慕，主啊，加深，加深，加深我对你的渴慕，自由的可以跪下，可以站着，来呼求主赐下恩典来渴慕他，看到神。看到你对他的需要，我是一个灵，让我看到我是一个灵，要让我为肉体放纵情欲，要让我为肉体去安排，主啊，让我看到灵的需要。需要你的荣光，活在你的荣光里，主，让我活在你的荣光里，求主让你活在主的荣光里，呼求他，主啊，让我活在你的荣光里，让我活在你的荣光里，我需要活在你的荣光里，在你的光中我才得以见光，在你的光中我才能看到自己的本质，我是那么需要你，主啊，我是那么的需要你，我需要你的荣光，驱散我生命的黑暗，驱散我生命的黑暗，我需要你的荣光，我需要你的荣光，我需要你的荣光，我需要你的荣光，我需要你的荣光，求求他，求求他，求求他，让他的荣光照耀你，主啊，照耀我们。欢迎祷告无情祷告，感受到神的荣光正在倾倒下来，如正在照耀你，神的荣光要驱散你的黑暗。 浪费的主，没有你的人生是浪费的主啊，我不要再浪费时间，让我每一天满有你的身影，每一天满有你的身影。哈利路亚，把沙拉哈拉巴卡拉巴沙向着那呼求，奉献你的人生。主啊，不要让我在教会里才遇见你，你是我人生实践的主，让我的人生的点点滴滴，让我人生的各个领域，主啊，无论我醒着睡着，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与你同活。呼啦啦沙啦啦哈啦，呼求他向他来表达，表达你的意志，呼求他，求你，主啊，求你来帮助。给我思念你的恩典，给我爱你的恩典，给我渴慕你的恩典，主，让我来与你同行，因为你是我永恒的伴侣，你是我最好的伴侣，你在地上也是我最好的伴侣，主，开启我，让我看到你是我的伴侣，亲爱的圣灵，需要你。向前举手，我们进入安静里面，安静中你要遇见神，就让他来做。向他举手，代表你的降服和领受，忘记你自己，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忘记你的自己，只有耶稣和你。 的同在已经临到你了，继续来领受，让主来触摸你，感受了主的爱、主的同在、主的荣光，正在领导你，像火一样流进你。奉耶稣名领受主啊，更多的，我需要更多的，我宝贵你的同在，领受。领受，像火一样，引导你领受。 就在这里，你是来领圣灵，让他去。与你同活，我献上自己的人生，与你同活。触摸吧，主啊，触摸每一位。我向别人圣，主啊来触摸，主啊动动我，爱你的江湖，爱主的江湖，以爱的江湖流进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来全心爱你。让主的爱来融化你，让主的爱来更新改变你。
Tonight, in Sunday, I'm on the road.
像火，像江河，深入心的喝下去，深入心的喝下去。
感受到主的爱。
上的涌流，就是那个受苦的人。这个同在里头，感受到你需要把自己献给他，人的轻轻的奉献的祷告，把你自己来献给他，轻松的把自己献给他，说主啊，我要献上自己，把我的生活、工作、家庭，我生活的一切都献上，都需要你，都要与你同活，都要为你而活，都要与你同活。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我需要你，求你来进入，介入我生活的这个领域。我要看到你的同在，来进入。更多的得着我，更多的得着我，更多的得着我。更多的得着我，更多的得着我吧。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你所喜悦的，与你同行的，爱你、渴慕你的荣美之处。主啊，带领我进入这样幸福的生活。谢谢你，谢谢你，我的新郎，谢谢你更新改变我，谢谢你，感谢新郎，谢谢你，做成你荣美的工作在我里面。我愿意回应你，谢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